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感谢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健康经济学教授玉婷张博士接受我的采访。张教授，我看到哈，您参与撰写了一个文章合集，这个文章合集呢叫《从澳洲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再思考》哈。从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新冠大流行对澳大利亚的医疗带来哪些改变呢？
三个方面吧，一个是说这一年的话，有蛮多的人都他需要用医疗，但是没有用，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财务方面的压力啊，比如说想要避免传染呀之类的。所以大概15%-20%的人，即使在最近10月份的时候，还是没有去看他们需要看的医生。而且呢，就是年轻人还有主要是男性上面对影响更大一些。再有一个就是财务压力比较大的那些人，比如说他失业了呀，或者变成了 part-time 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大概是比其他人3倍以上更容易不去看他们需要看的医疗服务。再有一个呢是说那些心理健康有些压力的人，比如说忧郁啊，或者anxiety 啊，这些大概他是7倍，比平时人是7倍更不愿意去看他需要看的这种 medical care， 需要接受的这种医疗的咨询。这是一方面吧。然后就是说，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到大家对医疗这方面服务的需求嘛。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发现今年来说是有很多的远程医疗的使用，比如说我们看全科医生的这些服务来说，大概1/3呢都是远程的这种医疗，就是不用去真正见医生了，是通过电话呀，或者是video 这些跟医生交流。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是说多数的这一些远程在澳大利亚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电话服务，而且都是蛮短的，比如说几分钟啊之类的电话服务，就是还有蛮多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在其他国家呢，我们看到很多远程医疗已经在很多很多方面有应用，但是目前来说在澳洲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应用。
此前我在采访您的时候哈，您就提到了哈，年轻人呢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呢选择了放弃或者是降级这个私人医保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您认为是迫于财务压力，数据也是这么显示的。除了比方说提高年轻人这个收入之外，您觉得从医院和私人医保领域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可以缓解或变相缓解和降低年轻人这种压力的可能呢？
其实主要的问题，很多年轻人不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买的价值呢远远低于他们要花的这些钱。
对，
事实上来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从数据上来看，大概年轻人大概我们在想45岁以下的这些人，他们用的私人医院的这种概率非常低。所以平均值的话，你可能看到500块钱比如说最多了这些人，但是他要花钱买医疗保险，私人医疗保险呢要花远远超过于500块钱一年，所以呢这是他主要原因，他为什么不买。现在国家呢对这个方面也是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医疗保险要真正能够有效的话，是整个你这个 risk pool 的话有年轻人有老人，如果你剩下全是老人呢，你的长期肯定是就是会有很多麻烦。可能医疗保险的这些保险公司还是会增加你的 premium， 然后更多的人会 drop out， 所以有很多麻烦。所以现在国家也是在考虑怎么样有什么政策方面的出台，能够使得对年轻人来说，他们这个私人的保险对他们来说会更有价值一些。所以大家在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还没有具体的这种解决的方案，但是这个是在日程上面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你在想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私人保险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够给年轻人更多的价值呢？目前来说有一些比如说心理方面的咨询，更影响年轻人多一些嘛，所以这方面慢慢就加在这种私立保险之内了。 然后年轻人可能有一些 discount 啊之类的，然后可能这个年轻人这个 age 有一个 lifetime health cover 这个 age 是不是可以调整啊？所以各个方面有大家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最后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
从您的观察跟数据分析来看，澳大利亚的医疗体系，您觉得经过这次新冠疫情之后，会有哪些变化，或者是应该有哪些变化呢？
这个问题很好，我个人觉得呢，主要是三个大的方面吧。一个就是说政策支持的这些，应该更有一些针对性。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就是说，心理健康有一些压力的这些人呢，他需要医疗服务，但是他没有用，所以能不能有一些政策的出台会针对于这些人，然后就是针对那些财务压力，因为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告诉我们这些人他需要但是没有用。那他如果现在没有用的话，他可能你觉得好像现在省钱了，但这个问题还在那儿，所以一直没有解决的话，以后肯定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以后用的东西会越高，所以还是应该早解决。所以这第一点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更针对性的这些政策的扶持，比如说对这些人他可能看病付的钱要少一些啊之类的，有些政策方面的补贴。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应该更扩展一些这种数字方面的医疗，比如说就是这种 innovative 的 digital health。 刚才一个讲的就是远程，但是远程我们刚才讲到多数来说就是电话服务，但是你在其他国家你看有很多很多这方面，比如说临终关怀啊，什么紧急emergency room 呀，心理方面的资讯啊，这些很多很多的东西在各个渠道都可以用到一些远程服务，用一些数字大数据化的这些对医疗方面的，比如说分析有些人哪些人是 high risk 的，然后你怎么样找到这些人，怎么样给他提供各个方面的服务，所以有很多这种 digital health 还是可以有很大的前景。第三方面呢，就是现在医疗服务的体系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是这种你可能听到人讲没有太多价值的服务，或者有的时候还会有 harm，所以怎么样用政策的方式来减少这些 low value care， 就是说没有价值但可能还会有 harm 的这些东西。然后政策要鼓励那些比较高价值低成本的，比如说 prevention 啊，就像我们现在讲 vaccine 啊，然后 screening 啊， cancer screening 这些 prevention 方面的 service， 然后再一块就是这种全科的 primary care。 其实你比较澳大利亚和类似国家吧，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其实我们我在美国住过很长时间，他的 primary care 其实基本上呢 insurance 都是 cover 的，所以一年你大概有一两次是免费的，然后剩下的就也很便宜，你付一点就行了。这边呢多数情况可能是 bulk bill， 但是很多人还是要付蛮多钱去看他 primary care， 但 primary care 这一方面其实是一个 high value low cost 的 care， 所以可以更加的强调怎么样这种全科医生上有更多的保护这种 population health 的一些功能。然后再一块就是药物啊，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病，如果大家经常就是药物管理的比较合理的话，那就这些人就会控制的很好，就不会用到以后的这种医院呀或者更高价格的这些医疗服务。再有的一大的块呢，可能不是在医疗系统里面，就是要鼓励大家这种 healthy behavior， 比如说不要抽烟呀，多运动啊，睡觉要好呀，保证睡眠质量啊，减少压力啊，这些方面的东西其实是蛮长期影响这种长期的医疗 cost 的，
就是政府提高一下这种健康意识的宣传。
对，不管是宣传，可能还有一些方面的这种 incentive 吧，比如说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有一些 government program， 比如说有的时候是给你一些 government cash 啊，那些东西，
对，
可能
实际支持，
应该是，对，应该是支持说你要买一些健康的食物，比如说你要用这个钱去买什么不健康的食物，就应该不鼓励啊之类的。所以政府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可以用的 intervention 去影响大家的 behavior， 让大家过得更加健康一些，基本上这个概念。
防病于未然，更省钱。
对对对，
非常感谢张教授。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